一个中心，这个爱不是滥爱，也不是一个情欲的爱，而是真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是爱情。如果有人上过 preaching，就是讲道学吧，如果因为我也在神学院教这个创意讲道法，那如果有人上过讲道学的话，你一定会读一本书，就是 Hedon Robinson 写的那个 preaching，他常常提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的那句话就是，爱是爱，就是爱啊，阿哈巴，我们在那个旧约里面看到这个字，爱是，一个教会中，如果有了爱，其他的东西也不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中没有爱，其他的东西再好也不再重要了。那这个让我想到为什么？圣经中，上帝用婚姻来预表他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上帝是良人，对吧？然后这个以色列是他的妻子。我们这个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书都看到这样的预表，不管是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有这样子清楚的预言。那如果我们到了新约，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讲到这个婚姻，就是婚姻夫妻中间的爱情，是唯一的一个很清楚的关系，是讲到基督和教会中间的关系。你想想看，这么伟大的一个关系，竟然不管是在旧约或在新约，都是用夫妻中的爱情，可见这个爱情是。何等的宝贝！我真的是觉得说，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爱情是非常非常的，我们应该要去珍惜、去宝贝的。那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学习这个雅各书，我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他的真理的里面。我不知道上个星期有多少个弟兄有做功课，就是有帮你的妻子取一个这个小名的，我现在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再去帮你们送一次礼物啊，因为这个我们的神学院也开学了，所以马上这个又要牧养教会，又要教导神学，我的时间是非常的有限啊，所以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两位就是愿意分享你帮你的。妻子有没有取了这个小名的？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That will be great 啊。有吗？我们当中的有吗？Joy，你的先生在吗？
我的先生啊，
他帮你有没有？有没有帮你取一个小名啊？
我把那个马弟兄啊，马弟兄，你有没有给我取小名啊？
好，分享一下，
快一点，
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我觉得你们教会做功课的是这个姐妹比较认真啊，好像弟兄姐妹都发过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上礼拜我们停止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就是大副歌。那这个大副歌这是佳偶对这些女伴们啊，女伴们说：“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等他自己情愿。不要惊动，不要叫醒，爱等他自己情愿。那现在爱情真的来了，就是不要叫醒他，现在他是自然发生了。我们现在看到良人。”人的到来，从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我们请那个，就请 Joy 带我们读好吗？
好，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 听哪，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就往里观窥探。
好，这里面我们的圣经上面说，听哪，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听哪，看哪。那这个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得很美哦。那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是没有听哪，就是说我良人的声音，所以希伯来文是 call 就是声音， dodi 就是我的良人， call dodi 就是我良人的声音，很可能是良人渐渐靠近的那个脚步声。所以他说我们中文翻的就说听哪，我良人的声音，然后看哪， behold 他穿山越岭而来，穿山越岭的这个穿，那我们英文是翻作 leaping， 就是跳跃跳跃，在以赛亚书35章第6节也翻译作跳跃，那个在代表什么，他的速度很快，他很想很快的就来找到这个佳偶。然后山跟岭在这个我们中文有一点难确定到底山跟岭是哪一个大哪一个小，但是基本上穿山越岭在很多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都翻作大山小山，所以大山要拍手对吗，小山要跳跃，我们在那个旧约里面常常看到大山小山，而且这个都是复数字，所以代表良人是不辞千里的艰难来寻找这个佳人。穿山越岭，这让这个速度越来越快，让他们中间的距离越来越接近。所以越这个字在这个旧约里面出现了七次，它的意思就是拉近距离。所以如果你看生命记15章第7节，他是说攥着手就是把两个手合起来，他说我们看到穷人不可以攥着手，就是不可以把手合起来，把手合起来就是拉近距离，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穷人应该怎么样，要松开手，松开手就是我们要对穷人非常的大方，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所以越岭越就是越来越靠近，不要把你的手这样紧，就是把你的手紧紧的放在一起。第9节他说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小鹿，那这个羚羊跟鹿，我们在这个第七节的大副歌里面看过，第七节的大副歌是说不要要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对吗？其实是同样的动物，都是羚羊跟鹿，可是这里形容良人是用羚羊跟小鹿，就是 young deer， 年轻的那我们知道同样的动物，但是如果是年轻的代表什么，行动很迅速，对吗？所以良人可以穿山越岭而来，那个行动非常的这个迅速。然后第9节就说到了啊，他说他站在我们墙壁的后面，从窗户往里观看，从棂往里窥探。这里的窗和窗棂都是复数字，那代表什么？他是从这一个窗子移到那一个窗子，然后一个一个的窗棂，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在那个中国人的那个房子啊，也都有这个窗棂，就是那个一格一格的，好像中国是不是那种用纸糊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戳破，好像就可以看见啊。那这个代表就是说中间还是有一点的距离，但是他从外面就是定睛的在看，偷偷的在看。在这里我是看到有一点啊，跟今天人的恋爱是很大的不一样。过去的女孩子比较害羞， 然后也比较有神秘感， which is good， 这个是好的。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不知道掉在一些的什么样的文化的里面，就是竟然还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会把一些自己暴露的照片就是送给陌生人的，这种随便送好像只看到这个信，但是在过去女孩子有一种的保守，有一种的有一种的这个叫做什么，应该说神秘感吧，这样子，这种看不是让人看到那么的清楚，一直到结婚的那一天，这个是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我们的所有的一切，一直到婚礼的那一天啊，才将你自己所有的一切全然的归属于对方。反而今天很多人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把身体也给了，什么都给了。我不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们常常在辅导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好像觉得婚前性行为不是一件什么不好的事情，包括有一些 even 是在教会中的孩子年轻人，所以我自己在看教导性方面的纯洁在教会中非常非常的重要。也许这个世界上 90% 以上的人都认为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从圣经上来看有很大的关系，有绝对的关系。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婚前的性行为让好像你什么都给了对方，都给别人看，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曾经有个弟兄这样子说，他说他也是掉入过这样的陷阱，他后来就说我没有办法，我必须要跟这个女孩子分开。他说我现在牵他的手我已经没有感觉了，我听到心里很痛，如果牵手都没有感觉了，那怎么结婚呢？这里面看到在婚前我们真是要保守，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不管是男孩或女孩，关锁的圆，禁闭的紧，封闭的全圆，都是代表你保留自己，专属于给对方。那在这里面看到中间还有一段的距离，让良人不断的渴慕，想要看见，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下面我们看到良人的邀请，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先读第十节还有第十三节。我们请这个对不起，我看一下 Suki 带我们读好吗？第一节还有第十三节。
好，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十三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园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好，我们看到这里是双请求，双请求在英文就是 dual invitation， dual 就是两次，对吗？双请求，那一开始的时候在第十节，他的请求就是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然后在第十三节结束也是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好像一个 bracket 就是好像一个框框，对吗？ beginning end 啊，就是开始就是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结束也是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佳偶 Rayati， 我们提过这个字，我的美人 Yafa，Yafati， 所以在希伯来文的时候读起来是非常的美， 就是 Rayati Yafati， 就是我的佳偶，我的美人。然后起来 Kum， 就是这个是一个起始句，或者说一个命令句。我比较不喜欢用命令句啊，因为你要邀这个女孩子出去，不可以用命令的啊，只能说期待，对吗？起始就是我很渴望你能够起来 ，rise， walk with me， come with me， 起来，不但是身体起来，而且还要有行动，就是和我一起同行 ，halak， 一起的行走。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 arise， get up， 起来 ，kumi， 这个字其实如果你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也看过，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个管会堂的女儿，记得吗？如果你读福音书的话，
雅鲁的女儿，
对，雅鲁的女儿。然后这个耶稣在去医治她的时候，对她说什么？大力大谷米，还记得吗？大力大就是闺女，然后哭米谷米哭米就是起来。所以他用的是这个亚兰文，亚兰文跟希伯来文非常的相近，因为我们在神学院里面也有这个亚兰，我们开过一次亚兰文的课啊。那次我也进去听这个亚兰文的课，我后来发现跟希伯来文几乎是非常相近的。你懂希伯来文然后再去听亚兰文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相近。所以大力大谷米谷米哭米就是这里说的起来，Kum 就是 rise up， arise 起来，它就这个代表急迫性 ，very urgent 啊，他渴望这个佳偶现在就能够跟他一起同行，与我同行。我再有一个也是用这一段做勉励，所以我说雅歌书里面你可以讲到50篇的信息都可以啊，就是太美了，就是。我那次的主题就是起来，与我同行，与我同去，就是用这一段。那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双请求。下面这个良人就用了5个理由，因为希伯来文是 key 啊。那我们看在第11节到第13节，我们看到有5个理由，这5个理由都是非常感性的。所谓感性的就是跟你的五官 five senses 有关啊，比如说你闻得到，你看得到，你听得到，你尝得到，你感觉得到，那这个是，所以我觉得所罗门这是 so genius 啊，他连邀请女伴出去都能够列出5个理由，而且是让你可以感受到的啊。那这里面我们看一下11节，一刚开始就是 key， 因为啊，那我们来读一下11节到第13节。我们请这边有一位叫做 Cindy 啊，是不是？好 ，Cindy 啊，请你带我们读第十一节到13节。
11节，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 Cindy 啊，你在这里看到哪里是眼睛可以看到，哪一个是耳朵可以听见，哪一个是你可以闻得到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刚刚所读的。
雨水止住了是看见的，百花开放也是看见的，
看见的，嗯哼，
百鸟鸣叫，斑鸠的声音是听见的，
嗯哼，
还有花香，葡萄树开花放香是闻到的，
闻到的，对，感谢主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把它再仔细的分析一下，第一个他说冬天这个字是从亚兰文借来的字，那旧约只用过一次。在这里呢，冬天跟雨水是平行的。他说冬天以往，然后雨水止住过去了。所以冬天雨水，这个好像把冬天，如果你去过以色列的话， 你知道以色列地只以色列人非常喜欢下雨，你可以看到他们，你只要到那边的时候，你看到他只要下那个小小的雨啊，没人撑伞的，他们很享受那个小雨就这样子飘在身上。那这个 雨水也常常只是在冬天的时候才有，就是10月、11月、12月、1月、2月、3月，大概只有在冬季的时候会有雨水。一般在以色列地是非常的干燥的，所以这里面把冬天好像比作一个过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He passed, He is over。然后 he went, 他走了，就是冬天好像刚刚过， he passed, 然后止住 over, 然后过去了， he went, 他走了，好像把这个冬天 形容成一个人。这里是一个 feel, 你的感觉 your feeling, 就是现在天气温暖了，冬天过去了，所以雅歌是在春天唱的歌，所以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一定会唱雅歌的，因为逾越节就是在春天嘛，知道吧，逾越节我们每一年在纽约逾越节一定会放假的，对吗？所以就是他们的春假啊，那所以这个代表春天到了，适合一同的出外。那下面我们再看到可以看见的，地上百花开放，百花都出现了，然后这里他说百鸟鸣叫的时候，这个我们可能要稍微修改一点点，就是在希伯来文圣经是一只鸟都没有，所以没有鸟，更没有百鸟，所以这里面应该是如果你要翻译做鸣叫的声音，这个我也有一点点的难处啊，因为这个鸣叫这个字我在希伯来文有打在上面啊，Hatzmir 就是 singing， 它翻译最多的是 making music， humming， singing， 就是歌唱的时候到了，所以我认为在这里的翻译应该是翻作歌唱的时候到了。春天犹太人很多都是在歌唱，不一定是鸟在歌唱，因为这里其实没有鸟，没有鸟这个字，所以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字有115次 Hatzmir 都是翻译作歌唱啊 humming， 或者是轻轻的哼那个歌，另外有18次是翻译作 pruning 就是修理葡萄园，所以你看到和合本的小字翻译作什么，小字说或做修理葡萄园的时候，所以我说这个字 Hatzmir 它有115次是翻译作歌唱，18次是翻译作 pruning、所以 我比较会选择的翻译是地上百花开放，歌唱的时候到了，歌唱很可能是人在歌唱、我们家的先生是很常常会 humming 就是他自己会哼着歌啊，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也没留意，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报税的时候，因为我们跟我们的会计师我们的会计师是一个意大利人，我们跟他已经报税了大概25年有了吧，就算也算好朋友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踏到他 office 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好牧师，那他当然用英文讲嘛，他说你是我所有的客户里面 客人当中唯一的一个会 humming 的， humming 就是他就常他说你到我的 office 也会就会哼歌啊，就是他自己会哼歌，所以我说这个歌唱的时候到了，那他说那代表你一定很喜乐，可能常常有上帝跟你同在，虽然他不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他也很尊重我们的信仰，他知道我们都是传道人啊，所以这个讲到 humming 就是 singing， 歌唱的时候到了， 这个代表你可以你看见百花开放，你也听见有这个歌唱的声音。还有下面我们再继续看，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斑鸠就是 Hatur， Hatur 是一种候鸟，候鸟就是跟气候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以色列这些的候鸟到冬天的时候他们会飞走，可是一到春天的时候他们就什么就飞回来了。所以他说斑鸠的声音听见了，那代表什么？春天到了，对吗？斑鸠的声音听见了，所以 他说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那下面我们看到这个 tasting 就是你可以尝啊。他说十三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渐渐成熟就代表怎么样？可以尝了，可以吃了，开始可以这个有这个熟的无花果子。这个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渐渐成熟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一个表皮的颜色改变了。那我们知道无花果刚刚开始是绿色的，然后慢慢慢慢你就会看到它是变成浅褐色，然后变成深紫色啊。你大概就会看到无花果树的外面那个果子渐渐的变颜色，就是代表它可以尝了。无花果在古代的时候的以色列重要性仅次于橄榄树，所以跟葡萄树同样成为平安还有安全的象征 peace security。 所以你看到圣经上形容在所罗门的时代，他说所有的百姓都在这个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能够很喜乐，这个代表一个平安还有一种安全。那下面在第十三节的最后一点，葡萄树开花放香代表扑鼻啊，你闻得到这个香味。我不知道城市的人住久了常常会忘记上帝给我们好多好多的礼物。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树都有它的树香，花有什么花香，对不对？果子有果子的香味。我必须要承认，我就是属于常常在忙碌当中就是忘了去欣赏上帝给我们的这么多美善的东西。直到有一次我在小组里面，我们好像有玩一个游戏，因为我们那个小组都年轻人啊 ABC 的，然后他们玩一个游戏，好像就是 大家的眼睛蒙起来，好像就闻不同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姐妹就说这个橘子好香，橘子香。然后我忽然一下想，我怎么从来不觉得橘子香呢？是橘子不香还是我有问题？就是我好像忘了去欣赏上帝给我们的百物啊，就是就像檀香木有檀香，对不对？那个花有花香，水果有水果香，苹果有苹果的香，橘子有橘子的香。他一剥开来他就说，哎，这个橘子好香。然后我忽然一下觉得说，我是不是忙到就是连上帝给我们的这么好的礼物我都没有去欣赏，没有去感谢。所以我那次特别把那个橘子拿起来闻了又闻啊，就是让我重新在欣赏上帝给我们的每样东西的美。这里面讲到葡萄开花放香啊，葡萄花还有葡萄的香。所罗门观察这各样的东西这么的细微，从感受到春天的温暖，看到百花，听到斑鸠的声音，尝到无花果的甜，闻到葡萄的花香， 然后再一次的呼唤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个是我们看到良人的呼唤，就是在这里，看到这个良人的呼唤 ，Come walk with me。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在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再看到良人向佳偶，还有向他的卫士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良人，他旁边一定有他的，我们应该叫做什么保安吧？保安就是有他的卫队跟他在一起。那我们先看第十四节啊，第十四节，我们在这里请这个陈牧师在吗？好，我们请 Kevin 好了 ，Kevin， 好，请 Kevin 带我们读第十四节。要开一下你的 microphone。
第二章十四节。我的鸽子啊，你在岩石雀洞，在土岩的隐蔽处，求你允许我见你的面貌，得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
好，我们看到这里有良人感性的呼唤，很感性的呼唤，他叫他什么？我的鸽子啊，你们知道旧约哪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就是鸽子？知道吗？他的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鸽子啊。那我读一下希伯来文，你们可能就知道了。这个希伯来文是 Yona， 是谁？
约拿。
对了，好，你记得约拿的名字就是鸽子，所以这里他说 Yonati 就是我的鸽子啊，所以很感性的他呼叫他我的鸽子。所以弟兄们，你回家还是要做这个功课啊，一定要帮你的妻子取一个感性的昵称啊。对，那个动物可爱一点啊，小巧一点啊，这个是重点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说什么 ，Yonati， 对不对 ？Yafati， 我的美人啊 ，Rayati， 哦。我的这个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我的鸽子啊，他
小馒头可以吗？
什么？
小馒头？
小馒头也可以，小馒头也不错啊。不过感觉好像马上就被吃掉了。不过我知道有一只小狗叫馒头，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家的那个狗狗就是馒头，他每次一叫馒头，那个狗就跑过来了。
不是这个吧？
小馒头也不错，也不错。OK， 好，那这里他叫我的鸽子啊，然后他就这里有三对平行的词句啊。第一对平行的词句就是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这个是平行的。第二对的平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这是第二对。第三对，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 three pairs， 三对啊平行的词句。磐石穴陡岩的隐秘处，这在这个在以色列地是常见的。在以色列地里面有一些的鸽子是应该叫做 rock dove， 就是它喜欢躲在岩穴的当中。那如果你知道那个岩石，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以色列的，可能会看过，他们很多的岩石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这样，所以你看到的是一层一层一层 一层的这个岩石，那在一层一层的当中会有一点的缝隙，那在那个缝隙里面就是鸽子会躲在里面，如果它遇到有危险的时候，这些的鸽子就会躲在这个岩穴的这个一层一层的缝隙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所罗门就呼唤说 Yonati、我的鸽子、他说、你在磐石穴中，这代表这个佳偶很害羞对吗，躲在这个里面，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容貌，得听你的声音，能够看见，得以看见 Ra'a 这个字，跟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说不要轻看我的那个轻看 Ra'a 其实是同一个字，所以我说那个轻看是没有轻这个字，在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啊？在第一章的，我们再看一下好了，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看我，所以没有那个轻，就看我就是 Ra'a 就是这个字，所以在这里也是用 Ra'a， 就是求你让我看到你的面貌，这个面貌在五章十五节也翻译作形状 Your appearance， 让我能够看到你的那个身影，让我能够看到你的风采，让我能够看到你的形状、看到你的面貌。下面说让我得以听见你的声音，那这个声音跟前面所讲到良人来到的声音，斑鸠的声音都是同一个字 call， 同一个声音，同一个字，得听你的声音，好像刚刚我们说良人到来的那个声音，在境内听到斑鸠的声音都是用同一个字，看见你的容貌，得听你的声音。下面说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我们看到这个是良人的呼唤，然后下面我们看到良人对身边的侍卫说话，这个是一个命令句，我们读一下第十五节、十五节我们请萧英愿、第二章十五节，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
好，这里面我们说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擒拿狐狸，那当然不可能请佳偶去擒拿狐狸对吧，这个而且是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这个擒拿ahats希伯来文这个 ahats 这个意思是紧紧的抓住不放，那我们知道狐狸是很容易就松手的，就是你如果没有抓紧它 一缩一下 就溜走了，所以这个就是要抓的紧紧的，在希伯来文这个字 ahats ahatsu 是一个命令句，这个命令句是对男性的复数字，所以是请你们给我们擒拿狐狸，所以代表旁边应该是有好几个侍卫，请你们给我们擒拿狐狸，那这个是良人在对着这些侍卫说请你们给我们，我们就是 良人跟佳偶来帮我们擒拿狐狸，那这里说的狐狸或者说小狐狸 Shualim Katanim Kata 就是小的 Shual 就是狐狸，所以他特别用了一个形容词就是小的这个狐狸，这个狐狸这个字的字根就是挖空，挖的空空的 To dig To ruin去毁坏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字不是一个好的字啊。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常说那些不好的女人叫什么？叫做 狐狸精，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也知道狐狸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字。犹太人这个狐狸，它本身这个字就是破坏、挖洞、挖坑这个字。所以他说来擒拿这些小狐狸，为什么要擒拿呢？他说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你们记不记得葡萄园在第一节第一章曾经加偶用葡萄园来比喻做他什么？他自己。他说我的葡萄园都没有看守，我自己的身体都没有好好的看守。所以这个葡萄园是在指加偶他自己。所以他说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就是讲到这个要保守加偶的贞洁。正在开花代表它正是在最年轻最美丽，是在开花的这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说年轻的女孩子是在花样年华，对吗？开花就是花样年华，就是很年轻很美丽，很多人追求的这个时候。那这个所罗门王喜欢她，他相信旁边也一定有很多的小狐狸可能也在追求这个佳偶。所以他就说要给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有一个教授，那当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啊。那他曾经讲过他的见证，他就说在他追求他的师母的时候，他们都在大学。那这个教授是那个个子很高大很魁梧啊。那但是他这个想要追求的就是他的师母，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追求了。所以他也在祷告，就是是不是能够就是能够追求到这位他喜爱的心里面很倾慕的这一位的姐妹。结果到有一天，这位姐妹的名字叫 Joy， 跟我们的 Joy 一样，她的名字的就是叫 Joy 啊。然后有一天，她知道这个姐妹她好像失恋了啊，失恋就是她跟原来的男友好像分开了，然后她心里就有一点踌躇，就是有一点在思想我要不要追求她啊。然后他就那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们每个人都用这种方法，但是他就当刚好那天他就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以赛亚书的55章第12节，就是 Go out with joy and be glad。很多人可能唱过那首歌啊，就是 Go out with joy and be glad with， 就是你要欢欢喜喜的出去，大山小山，欢欢喜喜。出去 go out with joy， 其实他不是说，他是你要 go out 是要出去欢欢喜喜的出去，但他说那一句就是讲 go out with joy，就是要跟 joy 出去，他就这样看到，所以他就用这一节的，他就很勇敢的去追求了这位姐妹。那也感谢主啊，真的，这位姐妹是非常棒的师母，因为他们每次来纽约我都招待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有很好的 fellowship。所以让我想到就是，是的，他说主啊，求你把旁边的小狐狸都拿开啊，让我能够跟这个 Joy 一起的出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也是说，就是擒拿这个小狐狸，免得破坏他和他这个佳偶中间的关系。那下面我们就看到小副歌，小副歌可以说是佳偶向良人的一个回应。好，那我们读一下第16节，我们请 Emily 在吗？
在。
好，请 Emily 带我们读第16节到第17节。
OK， 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 日隐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好，我们看到在第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佳偶的一个，应该怎么说，一个保证，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回应刚刚前面小狐狸的问题，就是小狐狸不是问题，小狐狸不是问题，他向良人保证，他向良人的专属还有奉献。他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如果是按照原文的翻译的话，就是我的良人属我 ，Dodi Li， 然后 Wa Ani Lo。希伯来文只有四个字，非常简单。我们好不好学习一下这一句的希伯来文，好吗？很简单，就是我的良人就是 Dodi 啊。我们一同读一下好吗 ？Dodi。
Dodi。
对，你们可以把麦克风打开，我不介意啊。好，我的良人是 Dodi，Dodi，Dodi， 很容易读嘛，对吗 ？Dodi， 我们讲过 Dod 就是
Dodi
啊 ，Dodi 就是 My Love， 就 My Love 就是我的良人，属于我、就是你啊。我们读一下 Li，Li，Li 啊 ，Li 是第二个字。好，第三个字 Ani 就是我，然后
Ani。
就是我阿尼，我们读一下我阿尼，
我阿尼
，OK， 我阿尼就是 N I 啊，就是然后 no no 就是属于他 ，no
no
no， 对了，好，那这四个字都会了啊，那我念的稍微合在一起，我们把四个字连在一起 ，Dodi Li Wa Ni Lo。好，试一下。
Dodi Li Wa Ni Lo。
已经有人，Dodi Li 下了 ，Dodi
Li，Dodi
Li，Dodi Li 就是我的良人属我，然后 Wa Ani Lo，Wa
Ani Lo，
对 ，Ani 就是我啊，然后 And I 属于他啊 ，Lo， 所以很容易，我们再试一次，慢慢的啊，就 Dodi Li Wa Ani Lo。不错，好，所以你至少读完雅歌会讲一句希伯来文，就是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啊。我的良人 Dodi， Dodi 就是我的良人 ，Li 属于我 ，Wa Ani and I Lo 就是属于他。
No， Dodi Li and Lo， Wa Ani。
这个是代表一个完全。的关系，我真的要在这里提醒姐妹们，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会选择，我要怎么说啊，我知道有一个女孩子，她在大学的时候就是长得很漂亮啊，她从小她家里面的环境不好，所以她一直想就是她要嫁给一个很有钱的人，那的确后来她真的嫁给了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她后来怎么说呢，钱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她说只要是钱能够买得到的东西，对她来讲她毫无感觉，这个是蛮可怕的。所以她怎么样，她说她甚至还怀念以前没有钱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小东西就能够让他非常的快乐，他怀念那个时候。他说现在只要所有钱能够买得到的东西，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什么是钱买不到的呢？爱情，他没有爱情，他因为他当初嫁的就是要嫁钱。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什么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相属，你属于他，他也属于你。这个叫，这个是真正的圣经说的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完全的相属。如果只是 你属于钱，那没有什么意义的。有很多的关系是你属于他，但是他不属于你，那也没有什么意义。有另外有一些关系是他属于你，他很爱你啊，他什么都愿意给你，可是你不爱他，那也没有什么意义。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的良人属于我，我也属于他。只有一方是属于另外一方的，单单的只有一方属于另外一方，这个关系都是不完全的。彼此相属，这个是雅歌中的小副歌，也是佳偶回应良人的擒拿小狐狸。小狐狸不是问题，他向良人的保证就是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于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啊，当然这个牧放跟我们前面讲的佳偶这个字有很大的关系。我提过我的佳偶，那个佳偶的字根就是 ra'a 这个字就是牧养，而且是很欢喜的牧养，很喜悦的牧养。他讲到说他的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我们再看第十七节，十七节是家人委婉的拒绝。他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你要转回，这个是一个命令句， survive 就是转身回来。那这个意思就是我现在暂时不跟你出去，不跟你出去一起的游玩，对吗？他本来是说起来与我同行。那他说等到 ad， 这个字在第一章第十二节翻作正在，王正坐席的时候正在。然后二章十七节翻作等到，这个字翻都可以 while 或者是 until 都可以。他说等到天起凉风，其实这个应该是属于有些地方翻作这个天破晓的时候。天破晓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清晨的时候都会有凉风啊，天破晓的时候黑影飞去的时候，那应该就是过了一天啊，等到你过了一天，到这个天破晓的时候，天将黎明的时候，黑影都飞走的时候，你再转回来，你再回来，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再一次提到良人像羚羊和小鹿穿山越岭而来的这个羚羊小鹿，在比特山。比特山我们不是很确定这个到底是在哪里，很可能是一个地名，但是帕塔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是分开的意思，所以他说回来，等到再过一天你再回来，好像羚羊小鹿在比特山。所以我们看到佳偶很婉转的拒绝了良人的邀请。第一段我们可以说是在白天，就是白天良人的声音来到的一个邀请。好，我们来看一下小节，小节就是在下一页啊。我们来请一位来带我们读好吗？肖娟媛，肖娟媛在吗？
在。
好，请你带我们读这个讲义上面的此段佳人的独白，然后我们试试看来填充一下啊。
OK， 此段佳人的独白又引用良人穿山越岭而来的邀请，回应了第一大段结束时的大副歌，不要叫醒
不要叫醒什么
佳偶，
不是不要叫醒爱，在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啊，就是爱，不要叫醒哈阿哈巴，就是 the love，不要叫醒爱。好，继续。
好，等他自己情愿，这段看似
Remembrance 像什么？回忆。
哦，回忆又好像是
想象。
他听见了良人，
他
听见了良人呼唤的声音，也仿佛看见他像小鹿。
像什么？对，小鹿。
像羚羊。
羚羊，对。
一样的飞奔而来，在墙外偷看他的身影。良人两次诚挚的邀请，我的佳偶，我的美人。
他怎么邀请他？
与我同去。
对，起来与我同去。
冬天已过，正是鸟语花香，情侣一同邀游，谈情说爱的好时光。但他却害羞，如同
什么？
鸽子。
我叫什么？
如同
鸽子般。
鸽子，对，如同鸽子
般地躲在磐石穴中。良人担心他们的爱情仍有阻拦，请身旁的侍卫擒拿专门毁坏葡萄园的
小狐狸。
对，小狐狸。
家人立刻回应他，向他全心奉献与专属的保证回应。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虽有他的口头保证，他仍请他等到
黎明
时再来。家人的一段时踌躇，换来了良人离去时的失落，牵引出下段的序幕。
好，我们看到这个良人是 gentleman。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上帝是 gentleman。Gentleman 就是说他从来不强迫我们爱他，他是要我们心甘乐意的爱他。你关着门，他不会去破门而入。上帝是你不要他，他就离开了。你不要他，你说你现在不要来，他就走了。他不会像有一些，我知道有一些的人会就是会用暴力或者是破门而入。不会的，我们的上帝是等候我们真实的爱他，甘愿的爱他，从心里面来爱他。这个佳偶不出去，良人也没有勉强，他请他再转回，他就离开了。佳偶一时的这个踌躇，就良人就离去了。离去后就看到他的失落，3:1-4。我们可以说前面第一首是叫做男追女，对吧？是在白天，也有人把那一段叫做春盟，春天的春，盟约的盟。那春盟就是代表佳偶对良人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对吗？好像是我对他的一个保证。第二首就是3:1-4，可以说是佳偶的一个独白。这个独白是在夜晚，也有人说把这一段叫做凤求凰啊，那就是枕梦，枕是枕头的枕啊，梦就是做梦的梦。所以第一段是在白天，第二段是在黑夜。第一段是男追女，第二段是凤求凰，第一段是春梦，第二段是枕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一段是雅歌书中很少有的一段，是 very straightforward。 straightforward 就是很平铺直叙的，你几乎不需要去再做太多的解释，很容易明白的。这是雅歌书中很少有的一段 very straightforward 的一段，简单的字汇还有文法的结构，在释经的上面几乎没有一个学者在这一段会有混淆的。这个就是当良人不见的时候，夜间佳偶在床上就没有办法入睡了，良人真的走了，然后进而他到城中去夜寻良人。那当他找到良人的时候，他以一个弱女子就抓着良人不放，一直带到母亲的内室，生怕再次失去我心所爱的，我心所爱的啊 ，the one my heart loves。或者我们说 She ahava nafshi， nafshi 就是我的心， ahava 就是我 我所爱的 That I love Sheh Ahava Nafshi 就是 The one my soul loves 我心所爱的然后戏剧性的结束之前会再唱一次大副歌那这个大副歌跟前面的二章第七节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来很快的读一下这四节这四节我们请 Jessamine 带我们读可以吗 Jessamine
可以
第三章一到四节
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引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第一节说我夜间这个夜间拉一拉它是用的是复数字Leilot Leilot 是一个复数字所以有些地方翻作 night after night 所以不止一个晚上就是好几个晚上夜夜就是我好几个晚上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那当然这里面就说他寻不见他就起来了去到城里面然后在很多的街上很多的宽阔处去寻找后来好不容易寻到了就抓住他进了内室好那这一段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梦境呢大部分的解经书解经家都认为这一段应该是属于梦境为什么呢因为女子夜间出来找人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第二个这个城他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第二节这个城是一个单数字所以当然有可能指的是耶路撒冷城所以当然这个迦偶是住在书念在北边加利利不太可能真的跑到耶路撒冷来找那下面说第四节说他拉他进了内室那这个内室就是当然是属于亲密的地方所以这应该是在家人的渴慕里面因为他们还没有成婚在这个古代的以色列人当中 premarital sex 是不可能的就是婚前性行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看到摩西律法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婚前性行为带来的这个要被石头打死这些各方面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所以非常有可能这一段讲的是一个梦境那在这一段里面有哪些字是重复出现四次的呢那这里面你们看到第三章的一二三四节都有他对良人的称呼这个称呼是什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是第四节都有是什么
我心所爱的
发现良人不见的时候他就变成我心所爱的他在的时候都是骂他对不对等到他不见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原来丈夫这么好他不在的时候就所以有的时候小别胜新婚是不错的就是当良人不在的时候你才发现哎怎么垃圾没人拿了哎，怎么这个家里面没有人做这个做那个了？那个时候就变成了 share ahava nafshi 就是发现所有的好，这个优点都是在这个良人不在的时候才发现。所以第一个我心所爱的，第二个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都会看到出现四次，这个字翻译作寻找。第三章。第一寻找我心所爱的然后我寻找他却寻找这个字 bakash 在第二节也出现两次这里说寻找我心所爱的 然后我寻找他，也是寻找四次 Bakash。 Bakash 这个字如果你在看的话，在旧约里面，扫罗去寻找驴，他不是到了一个驴吗？他爸爸叫他去找，这个 Bakash 就是你很用心的去找，仔细的去找，努力的去找，就会用这个字。第三个字是 Matzah， Matzah 跟 Bakash 不一样，但是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呢，在第一节第二节它翻作寻，就是一个字，我寻找它却寻不见的那个寻，这个寻是 Matzah。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把这个字翻译作我发现或者是遇见，我寻找它却发现不到或者是没有碰到。那在第二节里面也是说我寻找它却寻不见，也是用寻，寻不见。第三节第四节就翻译作遇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马擦遇见我，碰到我。然后到第四节，马擦也是翻作遇见，我刚离开他们就马擦就遇见了我心所爱，就碰到了。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我心所爱的，还有寻找，还有遇见，这个这三个词都出现了四次。下面雅各书我们看到有四种的床，第一个字是翻作床榻，我们就不多谈了，经文都有。第二个字是翻译作床，这个字是用的最多最多的，就是第三章第一节，我夜间躺卧在床上，这个是用了55次，在旧约里面是最多的。第三个是轿，这个抬轿子的那个轿。第四个字是翻作这个香蛙旗的这个旗，这个旗是左边一个田，右边一个龟啊，没关系，你们自己去看第5章13节就会看到，它是 Beds of Spice， 香花旗，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那个土地上面会高起高起一块，就是专门种一些香草的那个叫做 Beds 啊 ，Beds of Spice。然后下面这个我心所爱的这一段连续用了四次，然后下面提到 Bakash，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是有意识的行动，需要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去找到的。比如说撒母耳记上找驴，或者是箴言书第二章第四节寻找智慧，这个都是你要努力花上付上代价去找的。寻找它却寻不见，下面这个寻遇见，我们说这个字是马擦。那这个时候家人就从被动转为主动，这里他说我要起来，第三章第二节，我说我要起来。起来我们刚刚提过，在双请求的时候 Kumi Kum Rise 起来起身，前面讲到良人去邀请佳偶的时候就说什么起来与我同行，但是那个时候佳偶不起来，对不对？现在他起来了，用的是同样的字，所以在第二节他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就是到了这个城的里面，到许多的街市许多的宽阔处去寻找。然后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啊，他说我寻找他却寻不见。这个下面到第三节，第三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希伯来文在这里是两类的人，一类的是叫做巡逻的人，另外的一类是叫看守的人。这两类有点不太一样哦。巡逻的人跟看守的人在这里都是复数字，在大城的里面都有巡逻的人，哪一类的人是不动的，哪一类的人是走来走去的？
巡逻的人动的，巡逻的、
对， 看守的人好像就是你知道有些地方他有那种看守的一个 station 啊，就是在那里不动的。那另外有一类的是古代也有嘛，有一些提着灯笼的，就是到处走走啊，这个就是巡逻的人。所以他看到这里说城中巡逻的人、看守的人碰到了他，然后他就问他们：“你们看见了我心所爱的没有？”那家人的家偶的问题是不是很奇怪？当然很奇怪，对吗？就像你忽然碰到有一个女生，如果在夜晚的时候问这个警察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心所爱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好像什么？每一个人都认识他心所爱的是谁，对吗？就是你到很慌张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我心所爱的？然后圣经上没有回答，没有说巡逻的人、看守的人有回答，但是有可能就是指方向，然后所以他一回头，刚离开他们就遇见了马擦，遇见了我心所爱的，然后就拉住他。这个拉住跟我们刚刚讲到擒拿小狐狸是同一个字啊，就是 ahas， 紧紧的抓住不放手，不容他走，不让他离开，直到把他带到了他母亲的内室，然后就用大副歌来做结束。抓住、拉住跟擒拿是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代表 urgency， 非常的紧迫，不要放手。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应用，就是雅各他用信心的手紧紧的抓住了上帝不放他走，所以雅各后来他的名字被改做什么，记得吗？
以色列。
对了，以色列，在这个亚伯的渡口，对吗？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作 Penuel， 比努伊勒，就是他看见了上帝的面，紧紧的抓住。我在这里有一个就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请求。无论你的婚姻再艰难，你都不要放手，紧紧的抓住。我们在教会看到这个婚姻困难的。我在去年到今年，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她是应该怎么说，她结婚四年了啊，然后第一年她是她是觉得说还不错啊，就是第一年大家彼此的适应各方面，然后但是中间当然也是会有一些不同方面的争执，但是后来她的先生回去了中国之后呢，就怎么申请都没有办法再过来。那当然他也在等这个绿卡，但是在这个当中呢，绿卡非常的慢，所以不断的等候。去年应该是，我想想看啊，去年大概在春天的时候，我五月的时候去国外教课，等到我五月底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去度假。当然这个姐妹是很追求的，所以我跟她中间也是一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牧养，还有很美好的关系。然后她忽然跟我说了一句，她说：“师母，我决定要离婚了啊。”然后她说：“我不知道这婚姻怎么样再继续的下去。我的先生也不可能再来。”然后我在这里又一直在等，什么都没有结果。他说，他决定了要离婚。那当时，我跟他就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为着这件事情，我自己蛮伤痛的。一般就是弟兄姐妹做了决定，他只是report 就是告诉你，就是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他已经做了决定， 所以不是他还没有做决定要跟你讨论，不是，是他做了决定通知你这样。然后后来我就 邀他出来吃饭，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跟他谈，我想想看我那时候怎么跟他谈的啊。我跟他说，诗篇上面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我们不敢行啊。我说你好不好给一段时间让上帝在你们的夫妻当中来做工，那他就问我说要等多久，我说好不好我们等到今年的年底啊，那今年的年底那就是半年嘛，对不对？后来他答应我了，因为这位姐妹她很爱主，她也很想要服侍，她知道如果她离婚了的话，她可能很难参与很多的服侍，所以她就说好，那我愿意让上帝在这段时间来动工，所以我就暂时先放下这个重担，主啊，求你在这半年的时间来动工。然后到今年的十二月初的时候，我警觉到已经快到年底了，然后我说主啊，我们会放手，但是神你不会放手。我说主，求你来抓住这位姐妹。那我也不知道神要怎么动工，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在十二月，大概应该是在12月初或者是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就约他出来吃饭。我们每次都是在韩国店吃饭，就是北方大道靠近那个神学院的附近，那边有很多的韩国餐馆，很容易坐下来谈话。我约他出来吃饭，他不知道我要跟他谈这件事情，就是到年底了嘛。所以你知道牧会是不容易的，你整天是在就是事情都是你的担子，对吗？我跟他出来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刚开始当然是先谈一些普通的事情啊，然后下来我就进入正题，我就说，我说你的婚姻最近怎么样？他就没怎么回答，然后他就说，师母，如果你没有找我出来，他说我昨天晚上才跟我的室友已经讲了，我1月1号就要 file divorce， 因为他说我答应你等到今年年底，所以他心中也是有这件事情啊，就说过了今年1月1号他就要去 file 这个 divorce。 然后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你知道吗，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是那个要走两里路的人，就跟他这样讲，说你是那个要走两里路的。然后他听不太懂，当然那个如果你稍微读一下圣经知道啊，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就说有人要你跟他走一里路，你要跟他走多少，两里，对不对？我就跟他这样讲，所以他就他有点听懂了。我说因为你在纽约你什么都有，你有一个很好的教会啊，你有一个很好的小组，你有人牧养你，你有人带你查经，你有参与侍奉。我说你的丈夫在中国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我说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是那个要走两里路的。然后他竟然哭了，然后他就跟我说，前一天晚上上帝也跟他说过同样的话，前一天晚上在梦中上帝跟他说过同样的话，他是那个要走两里路的。他说 他看见了他的丈夫背着书包，在梦中看见他的丈夫背着书包然后来上神学课，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他的丈夫竟然来上神学课。知道吗，在这个上礼拜四，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上帝已经在他的心中动工了。所以因为我跟他讲的话跟上帝在前一个晚上的梦中跟他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我那时候真的好感动，我说主，原来你已经做了工。所以 我说你不要放手，这个婚姻你不要放手，怎么样的艰难你都要紧紧的抓住。礼拜四，就是今天是礼拜，对不起哦，上礼拜四，对，上礼拜四，他的这个情绪是掉到了这个低谷啊，就是甚至他的生日的时候，他都不想 make a wishes， 他不想那个 make a wish， 就是跟上帝祷告。但是呢，他就跟上帝说：“主啊，我这个绿卡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跟我的丈夫是永远分开吗？”然后在礼拜五，他连小组都没有来，这个应该是差不多两年中第一次他晚上没有来小组。就在他没有来小组的这个晚上，八点半，上帝让移民局给了他一个通知，说他的绿卡已经在制作，很快就要寄给他了。所以他真的是马上就告诉我，他说师母，我谢谢你拯救了我两次的婚姻。他说在我等候的这四年，我紧紧的抓住，我靠着主的恩典紧紧的抓住，现在终于我们可以团圆了。我觉得上帝真好，上帝拦阻了他，就是他紧紧的抓住，上帝也拦阻了他去这个 file divorce， 而且上帝也为他开路，让我们都是紧紧的抓住不放松。下面我们就看到新婚之夜爱情结果啊。那这个单元就是雅歌书的心脏 The Heart of the Song， 特别是四章十六节到五章第一节的这一段，这是一个轴心 The Central Pivot 啊，一个轴心。所有雅歌书的其中部分，所有其他的部分都是围绕着这个轴心来运转。所有过去恋爱的经验都化为实际的婚礼，还有爱情的圆满就是同房。同房就是身体、心灵、emotion， everything 合而为一。一个人没有结婚，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真实的合一。结婚之后，就是你真的把你的情感、你的灵 spiritual、emotional、physical， 你身体上、灵里面，你能够真实的全然合一。这个就带入了这个，把雅歌带入了最高的境界。那下面我们就看到花轿迎亲这个部分，我们就很快的看过去。这里面旁观者发出了四种不同的声音，从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我们先看三章第六节，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在这里请焦烟 Zain 在吗？
在的。
好，请你带我们读第三章第六节，然后到第十一节，好吗？
好。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带的是谁呢？看哪，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以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尼巴嫩木为自己建造一座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好，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是我们看到花轿迎亲的时候，一定在街道的两旁都有很多的旁观者，对吗？啊，古代的时候也是，大家都是冲到街上去说看新娘，是不是？那当然，今天是婚礼是比较 private 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不会有这样壮观的场面啊。但是我们看到旁观者有发出四种不同的声音啊。刚刚我们读的这位姐妹焦烟 Zain，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里面的四个声音，哪一个声音是讲到新郎，哪一个声音是讲到华轿，哪一个声音是讲到勇士，哪一个声音是在讲新娘，猜猜看好吗？我们先看三章第六节，你觉得大概是在讲谁？猜一猜，新郎还是新娘？
应该是新娘吧。
新娘，对了、哦、我们讲过是谁是呢？是谁呢？是Mizot Zot 是那个女性的啊、哦，女性的。所以是谁呢？这里是讲的是那个新娘。所以第一个声音是论新娘，那第二种声音呢？第七到第八节是论什么？论
新郎、
勇士啊、哦。所以在这里面提到有60个勇士。然后第三种的声音，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论这个华轿啊，轿子，所罗门的轿。那第四种的声音就是第十一节观看所罗门王，所以这个是论新郎。所以这四种的声音你可以看到非常的热闹啊，在这个街旁的。然后下面论新娘是谁呢？这个我们曾经提过，那这个是旁观者的发问，那他是从这个旷野上来。那当然这一段路从北方的书念一直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建在 山上、哦、所以就是欧拉就是往上走，然后形状像烟柱，很可能旁边有人拿着火把啊、灯笼啊，在花轿的前前后后那你会看到这个烟啊、哦、丝丝缕缕的烟在旁边飘。然后下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论勇士，看哪、啊、有60个勇士，那这60个勇士很可能是12个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有派5位的勇士他们的责任是保护这个新娘，在四围围着她。那我们再看这个下面是论这个华轿，是用黎巴嫩木所造的、哦、我就 go through 很快啊，因为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就是这个华轿，然后最后就是论这个新郎在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花轿迎亲。那我们现在就很快的跳到新婚之夜啊，新婚之夜有新郎的赞赏，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要新郎对新娘有七点的赞赏那这七点的赞赏在第四章的一到七节，第四章的一到七节七点的赞赏，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请 John Gao 在吗 ？John，
对。
好，那我们请你读第一节到第七节，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
好， 我们就先到这里啊、哦。好，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七点的赞美，当然他在第一节是用赞美开始，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我们看到美丽开始，美丽结束，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就是 新郎唱了七点的新娘的美的赞美恐怕还有遗漏，所以最后加上一句就是完全没有缺点。那这里面的七点，第一点就是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第二点你的头发如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其实这个意更好的应该是这个如同山羊群从基列山上下来山羊你可以知道是那个黑色的山羊群一大群的山羊，我觉得所罗门这句话的形容是最生动的，一大群的黑山羊从基列山上面走下来，你可以想象是波动的，对吗？它基列山上走下来，就是它的头发是有波动的，从基列山上面下来，所以代表这个迦偶的头发非常的黑，而且卷卷的，而且风一吹起来就会飘动的。然后牙齿，这个是第三点，牙齿好像剪毛的一群母羊，这个是白的绵羊，非常的白，洗净上来，个个都是双生的，一对一对的，没有一个上吊子的，就是没有一个牙是缺掉的，对吗？牙齿很重要，就是健康的牙齿，对你的身体这个是很重要的。好，第四个赞美就是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色线，就是非常的薄，嘴唇很薄。然后第五点的赞美是你的两太阳，就是两腮好像这个半剖的石榴，那个石榴一剖开就是白里透红。然后第六点，你的颈项好像大卫这个收藏军器的高台，上面挂着盾牌跟藤牌。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所罗门用了他大卫是他的父亲，对吗？所以用了父王的这个收藏军器的高台，代表他的颈项上面戴的这个链子是闪烁发光的。然后最后第七点的赞美就是他的两乳两胸好像是吃草的一对小鹿，应该是小羚羊你们先相信我，他用的希伯来文的字是小羚羊就是母羚羊所双生的双生的就是非常的匀称。在希伯来人来说，胸部的健美代表他能够哺育婴儿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非常的对称。迦偶的这个七点的赞美，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新娘颂新娘颂。那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第六节，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这里面我们看到良人终于回来了，回应就是当时迦偶的邀请，等到天破晓黑影飞去的时候我回来了。现在要到这个莫药山和乳香冈都是象征一个性爱，就是现在要成婚了圆房了。然后最后说到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我知道时间超过了所以我也问一下你们如果愿意，我可以就是再用十分钟把它讲到结束那我知道你们中间好像 Joy 说还有一些的问题，那我是愿意，那看看你们是不是愿意多十分钟，问一下 Joy 问一下你们大家
觉得怎么样，在十分钟让好师母把剩下结束，因为好师母我现在目前没有说到什么问题
好，那我就再讲十分钟，我希望我们这个可以结束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圆房这里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轴中心，但是你们如果有事情要离开的话我也不介意那我就把最后的这个部分这个结束。下面我们就看到王的请求他请求有七点，离开七个地方。这里面我们看到新郎对新娘有七点的赞美，从眼睛、头发、牙齿、 嘴唇、面颊、颈到胸，这里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到上半身，对吗？上半身，而且是从上到下，很可能这个是在一个婚宴的筵席上面，就是跟宾客坐在一起，所以他的七点的赞美。下面我们看到新郎对新娘提到他对他的要求，离开七个高处的地方，也中间有七次的呼唤。那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这边请这个陈小宁在吗？
在。
好，请你带我们读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可以吗？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和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 看一眼，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的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
好，谢谢。我们看到这里有良人对佳偶的七次的呼唤，七次的呼唤，这七次的呼唤从第七节开始，第一个呼唤就是我的佳偶，第二次的呼唤是在第八节，我的心腹。心腹其实在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关锁的，就是一个封闭的，代表什么？他存留保守，为了他的良人。然后第三个呼唤是在第九节，我妹子，我心腹。然后第十节第四次的呼唤，我妹子，我心腹。然后第十一节第五次的呼唤，我心腹。然后第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第六次的呼唤。然后第七次的呼唤是在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好，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七次的呼唤里面，它最多用的是哪一个词？刚刚这位陈小宁可不可以回答我们一下，用的最多的是哪一个词来呼唤他？
我心腹。
我妹子，
我妹子，
我心腹，对吧？好，所以这个弟兄们啊，真的不要忘记帮你的妻子取一个小名啊。其实我觉得我妹子是一个不错的字啊，就是其实你我不喜欢什么，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太太就是叫得很大啊。老婆也不是一个太好的字啊，有的才刚刚结婚，他才二十几岁，他叫他老婆，我说你太太真的很年轻，叫老就变老了，还要说大姐，我说你不要叫你的太太大姐，大姐大家都喜欢把太太叫什么年轻一点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所罗门是用我妹子，我心腹啊。那你可以看到七次的呼唤，然后要离开七个高处，七个地方。哪七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王的请求，在第刚刚我们所说的第八节开始，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黎巴嫩提了两次，因为如果你知道的话，黎巴嫩今天在叙利亚，对吗？过去古代的时候叫做亚兰，今天叫做叙利亚 Syria。 黎巴嫩山是有东黎巴嫩 还有西黎巴嫩，所以它是两个群山。所以他说离开黎巴嫩，离开黎巴嫩，就是离开东黎巴嫩，离开西黎巴嫩。我想东黎巴嫩我们可能比较知道，黑门山最出名的山顶就是黑门山，最高的这个山顶。那第一个高处是东黎巴嫩，第二个高处是西黎巴嫩，第三个高处是亚玛拿顶。亚玛拿顶阿玛纳，那这个是在东黎巴嫩的这个一个山顶，是，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地点是士尼尔，士尼尔也就是黑门山的另外一个称呼，然后黑门顶是第五个地点，第六个地点狮子的洞。第七个的地点是豹子的山，这七个地点都是高处，非常高的地方，不管是士尼尔、黑门顶，这些都是高处。从高处下来进入洞房，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蛮深的属灵的含义。你知道只要进入婚姻，就是要进入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旅程。你过去是你自己一个人，你做什么决定你一个人决定就可以，现在当你结了婚，你不再是一个人，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有人说 marriage is a humbling journey， humbling 非常谦卑的旅程。所以新娘她这时候听到新郎的呼唤，跟她一同离开七个高处，要从离开北边去到南边，离开了他的家，去到了进入了这个洞房，谦卑的进入婚姻的关系。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说嫁什么随什么，对吗？嫁什么？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对，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的都是不怎么好的，就是鸡跟狗都不怎么样啊。但是我自己是认为在这个雅各书里面应该是嫁君王随君王，对吗？其实我们今天应该是跟着我们的丈夫是非常美的事情。在上两个星期，我先生有一天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后悔嫁给我过？我先生第一次，我在想哈，我跟你结婚了这么久，你忽然问我一下这个，我说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说，记不记得我们刚开始服侍的时候非常辛苦，当然真的服侍神是经历过蛮多的。他说，你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礼拜，我们好像都是吃白面包？我说我好像记得。我说，但是我知道服侍上帝，钱对我来讲永远不是一个问题，服侍神，我说我们一同的服侍神是我最喜乐的事情，更何况我们都是至高上帝的仆人。我说我们都是啊，你是蒙召的，我也是蒙召的，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嫁给你过，我们一起同心的服侍，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所以今天不管你嫁的是谁，你就是随着他。我鼓励过好几位姐妹，不要跟丈夫分开，离开上海你来纽约，离开台湾你来纽约，不要分在两个地方。你的丈夫要在哪里你就跟着他在哪里，正如所罗门对着这个他的妻子的要求。好，下面我们就很快的进到最后好吗？我们就进到四章十六节到五章一节，完全相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两节的经文是雅各的轴中心，四章十六节到五章的第一节。我们请 Shelly 在吗？
在。
好，请 Shelly 带我们读四章十六节到五章第一节。
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内，吃他佳美的果子。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抹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哦，朋友，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
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在新婚之夜的夜晚，佳偶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个美丽的花园。在第十二节也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所以它是一个关锁的、禁闭的、封闭的。这个分别为圣，来归给他的良人。他在把他自己的身体比作一个美丽的花园。这里面第十六节是一个邀请。这两节的经文带来雅各书的最高潮。那也这两节的经文也准确的排列在整个雅各的希伯来文的里面经文的正中间 ，exact middle， 就是在正中间。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章十五节，在希伯来文的圣经是有111行，这个是抄写文的一行一行。14章16节到5章1节。在希伯来文是有五行，是放在正中间，然后再下来从5章第2节到最后8章14节又有111行。那这个时候良人和佳偶分别把他们的自己的身体全然委身奉献给对方，所以这里面看到16节佳偶的邀请，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借着这个冷风还有暖风，又冷风有暖风，吹来交错，就让这个花园里面的香气满溢出来。这时候他就邀请说，愿我的良人进到他自己的园里。在希伯来文这里是有一个 his garden， 他的男性的，就是原来是我的园，就是佳偶他的身体是他自己的园，到新婚之夜的时候就成为他的园，邀请他进来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个就是讲到身体上面的园房。那我们看到第5章第1节良人的回应，我妹子，我心腹，在这里用了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就是我进了，我采了，然后我吃了，我喝了，这个就是象征的一个全然的圆房。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那最后我们看到在5章第1节的最后，希伯来文应该是朋友们请吃，然后爱人们请喝，且多多的喝。那这一句应该是就是一起来闹洞房的这一些的朋友们，然后对着这对的新婚说，朋友们就是指的佳偶和良人，请吃就是代表他们的圆房，还有爱人们请喝，也是讲到他们的圆房，且多多的喝，让他们深深的来享受夫妻中间的爱情。这是他们看到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就献上他们的祝福。那这个就是这个诗歌的这个第三个大段，婚礼终于在友人们还有他们一同欢乐的祝福声中圆满的落幕。在所有恋爱期间的朝思暮想，所有的怀疑不安都成了实际，新婚之夜的圆满就带来了本段最美丽的句点。好，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些的问题，有人有问题吗？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